好啊，我在上次在上课之前，其实就昨天哈，我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呢，我发了两个问题，就是啊，因为我们从创世纪讲起嘛，讲到这个出埃及记，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比较挪亚一家从洪水中得救和以色列出红海得救，你觉得这两个得救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想过这个问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先说，你觉得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这两个得救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都算是拯救吧。
都算是拯救，没错，是的。
神的大能带领，
是神的恩典。呀，没有发现还有一个，好像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都是有水，是吧？所以是大洪水，然后跟这个过红海分开这个水，这样的一个得救。然后呢，在得救之后呢，也都有约，所以那里有一个彩虹之约，这里有一个西乃山之约。这个就是我想可能是这些个主要的相同之处吧，但我想其实要着重点是不同的地方。你觉得这两个得救之间有什么一个很大的不同？
前面那个得救的人很少啊。
前面得救人很少，只有八个人，后面的人很多，一个民族。
对。
这很好的观察，还有没有？
前面的那个没得救的就都死了，那个后面的他是逃离那个逃离那块地的人还活着。
OK， 你看。是
前面那个得救的时候，那个没有人 complain 对吧？那在船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幸运。后面得救的过程中间，好像很多人 complain 了，因为在过程中间很苦，对吧？所以有很多人动摇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是。
前面的那个时间很长，有个 well prepared detail 的那个 view。后面那个好像就是很 dramatic 的感觉。
时间上也有不一样哈。我觉得呢，就是说让我来看这个，我们来看它的，我主要是从这个结果上来看哈。我觉得前面的一个得救好像是一个失败的得救。如果以这个就是说比较敬虔的心来用讲这句话，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看挪亚的得救以后，然后挪亚的后代最后就发展到哪里？巴别塔。就是说好像在那个得救之后，其实没有神，好像没有跟进的建造，好像是一个这个缺乏。然后在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的得救呢，跟他不一样，后面有跟进的得救。这不是说神不能，神只是把这一个历史的救赎事件给我们看，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得救或者说单单得到帮助并不是神救恩的目的。真正一个完整的救恩是要往后走的，是要有得救之后的建造。所以也就是当我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我们得救是为了，或者说我们被造，我们得救是为了最后要达到救恩的目的，是神的同在。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后救恩的目的，但神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救恩历史中好像是他故意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单单的从就像是挪亚一家从水里得救， 最后如果任由这个罪人他去最后发展的话，好像最后就必然走到巴别塔。所以这一次，我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救赎历史，神好像就让我们看见这一次他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不单是有红海的得救，神有后面的建造，所以这个建造是非常重要。所以从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来讲呢，就是我们不要很静态的去看这个救恩，就是好像我是不是得救了，然后我要得救了的话就停在这里了，好像以后跟神就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救恩的完成，神都有背后的建造。其实如果我们要看到新约的话，那最后建造在哪里？就是新天新地，那是神最后要带我们去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他也把他的同在赐下，这个在我们在后面的几课里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就更加的明白了。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还接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在出埃及记中的这个救恩历史。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出埃及记，我们读到过红海之后，他们就有一个敬拜，就有一个赞美，就是摩西的这个赞美的这个诗歌。哦，在这之前，就是我想大概再介绍一下出埃及记的结构哈。出埃及记其实就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真的出埃及 ，physically 就是说他们从埃及这个地方出来。然后第二部分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建造的过程，从十六章到四十章，其实这里占了很大的篇幅，主要的篇幅其实是后面的建造过程，前面的一到十五章可以说只是一个铺垫，只是一个打基础，然后因为有前面的十五章，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个二十五章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我们刚才说这一次的救恩好像跟挪亚的这个救恩得救很不一样，那你就发现首先这里他有这个得救之后的敬拜，当然挪亚的得救之后他也有一个敬拜，他有献祭哈，经的献祭，所以神就有了一个彩虹之约。但这里呢就是有摩西的歌，而且有摩西，有这个以色列会众的回应，所以好像就是一个集体的敬拜，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然后这里你就看见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向耶和华唱歌，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们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之中，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他们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他会说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而且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就很 personal 哈，就是说是当他要真要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就是，然后他就讲我要赞美他。你看在这个我们说救赎的目的其实就是敬拜，在十五节，在十五章的十七节，摩西之歌里面他就讲到，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你看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救恩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出埃及的得救，而是最后要把以色列人带入他的圣所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过程之中。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最后得救最后的结果是要进入神的同在，也就是享受神的同在。其实今天这个陈长老 就是他也讲到了这个啊、讲到了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要完全献上。他说我们要爱神，不是因为神要给我们好处而爱神，而是因为我们单单的就是说去爱神，所以去敬拜他。其实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其实神当我们去爱他，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他的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必然会享受神给我们的好处。就像是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在那里，他们在犯罪之前哈，他们只要是和神同在，因为神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一切的这个就是生命都在于神，所以必然你会从这个生命的源头之中，你会能够得到神给这个被造的这个人，或者说得救的人，他的这个一切的福分和好处。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并不矛盾。我们敬拜神，我们不是为了要从神得好处，但是当你和神同在的时候，你必然要享受他给你的生命的丰盛，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就像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从前也提到过的一样，那一个只要是提到有神同在的地方，你就会看见这个生命的丰盛。就像是这个诗篇讲，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要茂盛，因为神就是生命的源头。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是救赎这个是摩西之歌哈，他们在救赎之后有赞美，然后有敬拜，然后这个也就提出了敬拜救赎的目的就是敬拜，然后最后要把人带到耶和华的居所。那我们看其实这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我们说一般讲诗歌都是很美好的哈，但好像现实就有时候就是还是比较严酷的哈。刚才我们这个在分享的时候就提到，在这个出埃及之后还有很多的难处哈。这里就提到就是说，在出埃及记以后14章就提到他们因为过红海，神大能的显现，然后用大能拯救他们过红海，然后百姓就信了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这个是在前面的14章。然后到15章呢，他们就百姓因着进入旷野，然后就经历了很多的难处，经历了缺水，经历了这个水是苦的，没有水，然后又没有粮食，然后又没有水，反反复复的。就是说你看那个，我们知道那一个群人其实是很大的一群人，人家后来有就是在这个摩西五经中他提到他们那个男人就有60万，那么如果加上女人孩子的话，所以估计可能会有100-200万的人。那么这么大一个群体在这个旷野之中，那他的这个就是喝着水，吃的东西食物，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需要。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有一些预备，然后一旦到进入旷野时间一长了，整个的这些预备都没有了，这时候他们必然首先碰到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水没有粮。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很自然的最后你要到这样一个境地。然后这时候他们开始抱怨，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人的抱怨哈，在这里有，然后在后面还会一直有。这里他抱怨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他提出一个疑问呢，就是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个在17章7节。其实有时候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啊，尤其是读摩西五经，我们很容易去批评这些个以色列人，就是说总觉得他们好像 特别不长进，特别不上进的这个样子哈。但其实如果你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其实你能够去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十四章的时候说他们信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那你说他们信的时候到底信的是什么呢？那么我可以讲，因为我们是知道所有的答案，因为我们看了后来的结果，就像我们看一部小说，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所以我们就说在那个过程之中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决定，是很傻吗？但是如果是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你可能如果你去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的话，你可能能更好的理解他们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当十四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信了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那这个信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那可能应该是哈，他们信耶和华是神，因为在那个年代是不是多神的，所以他们信耶和华是神，而且是不是唯一的神可能还不是特别肯定，但是因着耶和华通过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通过这个石灾毁坏败坏这个埃及的神，可能他们在这一方面呢也比较有知识，他们也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但是除此之外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其实可能还不太清楚，因为神并没有彰显他更多的属性在这个时候哈。而神的属性其实都是在救恩的过程中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这也是我们讲的救恩历史的方法，神通过历史上发展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本圣经，而且就是为什么他不像我们有时候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不在这时候就做这事，神就是因为要把这个过程显给我们看，所以他让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信耶和华是神，但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不是太清楚。然后他们信，可能他们信哈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但神的行事法则他到底怎么样按照什么样的法则行事可能也不是太清楚。然后他们可能也信，他们也知道神曾经拯救了或者说帮助了我们，但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帮助我们也不清楚，因为神明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他想干这个就干这个，不想干这个就不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可能对这个也是没有把握的，神以后会不会继续来拯救他们这是没有把握的。然后还有这个摩西是神的仆人，但这个摩西最后要是我们看不见他了，摩西消失了，那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你往后看到后面的金牛犊事件，你就会对这个就会更好的理解。所以在这一个程度，当他们信耶和华的时候是基于他们对耶和华的知识，当你对耶和华你的认识越多，你这个信可能就会更加的深入。但是在这一个时候，这些个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对耶和华没有太多的认识，或者说仅仅有一些个比较浅的认识，所以这个时候我想他们在进入旷野的时候，如果设想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最后你没有水了，好像一家人都快要渴死，最后没有粮了，一家人都要饿死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想，你会怎么样表现，会不会也会像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去抱怨，或者说最后也会问这个问题，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摩西你的这个歌唱得很好听，但最后 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知道。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合理的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其实神做了两件事情哈，哪两件事情呢？一个是立约，让他们能够知道神跟他们是有约的。在那一个时代，他们知道，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做古代近东的盟约，他们是有这个背景的，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君主，然后有一些个不太强的这些个附属国，他们往往是这个君主战胜了这个附属国之后，他们会签一个盟约，在这个盟约之中呢，就会这个君主，这个战胜的君主，就是说因为我赢了，所以呢你们要效忠于我，如果啊，然后会设一些条款，如果你们最后背叛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处置你们啊，然后呢他也会讲，哎，这个君主我会给你们什么样的保护，给你们什么样的赐福，他会把这些条款记下来，这就是一个盟约，这是那个时代的盟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处在那个时代之中，他们是有这个概念的，所以神就借用那个时代人的这个盟约的这个形式，然后就立了西乃山之约。这个是第一条，就是去回答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神用了这个方法。然后第二个方法呢是什么呢？第二个方法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会幕，然后建造将要成为神可见的居所。所以最后神与以色列人同住是通过这个会幕。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以后一直到利未记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主题。在出埃及记的25:8就神就提到，你们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是耶和华神告诉摩西的，他要以色列人他们要造一个圣所，神最后要住在他们之间。所以我们刚才说这是两件事哈，立约和会幕。其实立约和会幕你要合起来讲也可以讲是一件事，因为会幕是约的具体的体现，就是体现神住在百姓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体现。然后会幕其实也是约的一个核心的应许，神与他的百姓同住。那么神与他的百姓同住，只要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只要有神的同住的话，那么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切保护、抵御强敌，然后他们的供应水、供应粮，其实就和前面所讲的，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15:17的过程中，虽然以色列人每一次都说我们都快死了，但其实你每一次都看见神给他们供应水，谁给他们供应粮，就是那个玛拿，就是很早的就降下了哈。所以你看见神只要给他们同在的话，那么这个供应其实是一直有的。所以我就说会幕其实是这个约的原身，或者说是这个约其实是这个约真正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好，那我们就看这个下面这个西乃山立约的这个过程哈。如果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西乃山之约呢，就是这个立约的基础是神拯救他们。所以你要看这个旧约圣经中一直神会有这样的话，我是耶和华，是当初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那一位。所以这一条一直是神要反复提醒这个以色列人， 就是说因着我有这样的作为，所以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所以你们要啊、比如说守律法呀，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就完全都是基于这一点。所以他前面就讲到，他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把以色列人他们得拯救的这个最后的目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描述，他们要成为和四围列国不一样的民，是一个圣洁的民，而且说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对于外邦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要把耶和华神介绍给这个万国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其实他们就成为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我们再看这个下面这个约的颁布，那么这个约的内容它主要就是说是啊、我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约书，就是约书。因为在这个啊、立约的过程之中呢，他提到摩西把这个约书念给他们，念给百姓听，然后百姓就说我们一定会遵行。那么这个约书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约书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十诫，我们说十诫是约的核心条款，最重要的条款。那么还有呢跟十诫相关的律例典章，其实它是补充十诫的运用，十诫的运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摩西把这个律法书，就称为约书的律法书念给他们听，然后百姓说我们愿意，我们一定要遵行。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洒血，摩西把这个血洒在这个祭坛和百姓身上，其实这表示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盟约是一个生死之约。其实它就像是啊、那个时代的宗主盟约一样，这个血洒血所表明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不守这个约的话，那么我就会被杀掉，就这个意思，就是用血来表明这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生死之约。然后最后还有这个就是在啊24:9-11还讲到了，就是摩西和这些个众长老，最后他们见了以色列的神，并且吃喝，这个也是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但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立盟约的一个仪式，就是最后是什么，表明这个约我们已经立定了，然后大家要一起吃饭，这时候就是一个啊、来表明这个约已经啊、立好了。所以他会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们见了以色列的神并且吃喝，就是说这个约就立完了。所以当我们一直讲旧约的时候，那这里面就是说就包含什么呢？旧约其实它主要的概念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的约是基于这个律法的，所以他们的义务或者说是他们为了要不啊让这个约无效的话，那么他们就是要守律法，就是要守这个律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里就是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些哈，约的根基是救赎，然后这个条款其实就是律法，以十诫为代表，然后这个约呢其实它有祝福和咒诅，就相当于如果这个约被冒犯了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如果你没有守这个约的话，你会有什么结果。那么顺服就会有神的同在，就会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如果不顺服的话呢，那就会有神的审判和管教。这个其实在后面的立位记和生命记中啊、有更明确的表达，就是到底一些是什么内容。 所以这个生命记他会去很具体的跟你讲，你只要是守这个约的话，听从耶和华的话，最后你会怎么怎么换，你会一个人赶他们一百个人，你的什么团面盆也会被蒙福等等等等。如果你要是不，最后你要是违反了这个约的话，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也是很悲惨的结果，在那里也都有写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约的话，最后你会失去神的同在，然后就会被流放，就会被放逐。而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后来，比如以色列国在公元前的722年，然后南国在公元前的586年，然后就最后就真的发生了。像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或者说不是说，就是说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怎么会有那样的被流放的结果呢？他们好像都不相信。等到最后真正发生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神是守约的神。因为最后他们因为违反了这个被约，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神的同在就没有了。那好像就是本来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一直享受神的赐福，那么当他们被放逐以后，那么他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是好像是 you are on your own。 这时候神的所有的从前享受的这个保护，这个赐福好像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失去神的同在，被放逐，这是最后的一个这个审判，其实是一个悖约的审判哈。好，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这里一个就是说是在24章的时候，他提到摩西把这个约书念给他们听，然后在后面呢其实又提到了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可以教训百姓。你就会发现好像不是说约已经立完了，约书也念给他们听了，怎么后来又有一个这个石板的问题呢？其实这个也是当时立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它都是有两个版本，一个这个救赎者的版本，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神他的版本是写在这个石板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十诫的石板。所以这个石板最后要放在哪里呢？像那个时候呢，这个这一个版本是要放在神庙里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的这里的话，这个版本最后放在哪里呢？放在约柜里面。你就发现哈，所以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以色列民所收到的版本，是摩西念给他们听的这个约书，然后呢另外一个版本呢是神圣经上讲神用他的手亲自写的这个石板，就是石诫，是两块。所以这个石板其实是代表着一个这个约，它还只要这个石板还在，那么就代表这个约还在，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形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约书，有石板，然后后面在这个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会幕的律法，这时候就开始讲要会有，就有会幕了。这时候就是说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这是个会幕的重要性哈，就是说是神不仅仅是有这个约，而且最后有这个会幕，可以说是会幕是维持约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使神的同在，使神的同住成为可能。其实我们也一直好像有这个一个印象，就是说神给人律法，其实律法人又守不住，那神为什么要给人律法呢？那其实你就看见这个会幕的重要性。所以当人犯罪以后，他们去这个会幕里面，通过祭司去献祭，然后这个罪被赦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约还维持住了。所以神其实是提供了以色列民一个，就是说是维持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就是会幕。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看见这个会幕是何等的重要。会幕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会幕其实也是维持这个约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机制。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会幕对于这个约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说会幕是这个约的一个延伸，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当我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我说我们这门课是旧约里的基督。所以当你当我们在听整个的这个救赎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去联想到，哎，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要到这个课的比较结束的地方，我才真正的把这个整个的连起来。但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打一个基础，哎，这些东西跟最后耶稣基督怎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是当我们越了解这个旧约的这个约也好，是会幕也好，是整个献祭也好的话，其实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能够越真正的去了解耶稣神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或者说我们也就真正的去 appreciate 就是这个救恩有何等的宝贵。就是正因为像我们今天读到的，其实神拯救罪人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是什么呢？是何等的不容易，何等的不容易。但是最后在这个当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很能够去欣赏，去 appreciate 这个救恩何等的宝贵。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读旧约的目的，我们越看这个过程，我们就越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救恩它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哈。好，那我们说这个是约哈。那我现在呢，我这里就大概的把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下半部的结构有一个介绍，就是下半部分呢，其实它是围绕会幕的。就像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出埃及记，出埃及整个的过程只有15章，但是会幕跟会幕相关的有25章。所以你看见它这个章节的不同，也给我们一个印象，它的重点其实是在会幕。那么会幕呢又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25章到31章，就是说神指示摩西，就是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建会幕。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35章到40章，以色列人按照神的指示来建这个会幕。所以里面呢很多相同的地方，这也就是从前我讲到读埃及记，最后读出埃及记出不来了，读着都出不来了，因为你觉得为什么一直在重复啊，这东西好像你觉得很没意思啊，但是它都是有用意的，我们可能后面稍微会提到一点。然后就是说第一部分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建，第二部分以色列人真的按照那个来建。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插了一个金牛犊事件，这个就是金牛犊事件就正好插在这个中间。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金牛犊事件最后怎么能够从这个好像是突然一下神的这个救恩又好像要脱轨一样，没有按照正常的路子走了，然后最后怎么样通过摩西他的中保的工作，最后又 又让这个神的救恩好像继续能够往下走。没关系。好，那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哈。这个神只是建造会幕，在所以这里比如说这个注解书会告诉你，他用这个七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这个结构其实是和创世纪的叙述是相呼应的，就是就呼应创世纪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天，最后停留在安息日。那我们具体的，我们可能就可以很快的过去哈，就是说是他好像把这个会幕的建造就跟这个创世纪伊甸园的建造好像给你联系起来，就是这个会幕就是当初创世纪中的那个创世纪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金牛犊事件这里面就出现了，就是说是金牛犊事件之所以出现，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摩西在山上从神领受律法，他有40天，所以这个是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下来。然后这里就记述到，就是说是百姓看见摩西因为一直没来没下山，然后他就说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情。你从前面整个的一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其实是以色列人看摩西好像就是神的一个代言人，所以当摩西一不在的话，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反映出来就是什么，哎，我们按照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文化也好，宗教背景也好，他们要造一个金牛犊。他们其实倒不是说就是怎么讲，从前我们跟随耶和华，现在我们换了一个神，其实他们把这个金牛犊是什么呢，就当作耶和华。其实你在里面就看见这个四节里面，32章4节里面他们就说，以色列呀，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摩西不在了，我们需要一位神，那么我们就造一个金牛犊。而这恰恰就是整个的这个约里面它违反了最核心的部分，十诫中的头两条，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一个时代的这个约，你只要毁了约的话，那么这个约的宗主他可以按照这个约来处理。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32章10节所提到的，神说我要将他们灭绝，就是这个是按照神要是按照他的约的话，这个是公义的合法的，他可以这样处理。而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中保，作为中保的摩西，他的第一次代求，他的第一次代求。所以在这里当我们一讲到中保的话，你可能就会立即也会想到，哎，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中保。这个我们也是在以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中保是怎么工作。但是当你在这里看这个摩西作为中保的话，其实你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以后耶稣基督他的中保的他的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很重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摩西的他的这个第一次代求，他就指出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他说这个百姓啊是你的百姓，因为神已经开始称的这个百姓是摩西的百姓，神是这样讲，你的那些个百姓已经出问题了，已经都败坏了，但是那个摩西指出，他说不是我的百姓啊，是你的百姓啊，他指出这些个百姓的身份是你的。然后呢他第二个就是他的代求的这个用的理由是什么，虽然神你可以公义的处理他们，但是呢 当你处理他们的时候，最后外邦人会怎么看，那些埃及人会怎么看。所以他是站在一个哎，维护神的这个名的荣耀的这个角度来代求哈，这个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说又提到这个神以列祖的约，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他说你是必定会信守这个应许的，就是因为神你是一位守约的神，就是守了。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所以这个用这三方面的这个理由来作为中保，作为一个代求。所以最后的结果是14节，三十二章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降以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就是摩西代求的结果。所以这里我们很容易的会联想到耶稣基督，他后来作为大祭司的代求哈，就是说是就像罗马书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见哈，就是说哎，基督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有代求的。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们说这个救恩不仅仅是只是脱离了这个就是说灭绝哈，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罪要处理的问题。所以你就看见救恩它是很不容易的。那怎么处理这个罪呢？虽然摩西代求神应允了他只是应允不灭绝以色列人，不按照约来灭绝以色列人。其实耶和华神有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说proposal， 相当于是提议。他说灭绝这个以色列人，我从你重新有一个大国，相当于神是说什么，我要重置，我要 reset，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编程里面的我要重新开始，神是有这样的提议的。但是摩西他站在神的角度，其实他来代求的结果，他就是，所以摩西是一个很难得的代求者，他能够从神的这个名的角度，从神的这个信实的角度，他求出来，然后神就答应了他。他没有说觉得因为自己能出一个大国他就好像是很高兴这个提议哈，他完全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所以你就看见摩西的这个代求是非常的作为一个代求者，他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合神心意，或者说他理解神的心意，完全是为着神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二次代求就是要赦罪哈，而且这个摩西这里他甚至用一种方法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个什么方法？他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就是说我用我的永生去换他们的赎罪，可不可以？他用了这样一个方法。那你立即就会想到最后真正实现的这一条是谁？是耶稣，对吧？所以在这里，但是神并没有从这个叙述上，我们觉得其实神并没有答应他这个祈求，虽然他有这个代求，好像神是说哎，最后谁的罪我要去追讨谁的罪，我谁犯罪我追讨谁的罪，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也可以说摩西你没有这个资格去做这个赎罪，因为你做不了。所以这里其实他虽然去代求，但是没有答应其实后来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也用了同样的一种方法，他说我对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么重的负担，我宁愿自己被诅咒，我愿意他们得救，跟这个是类似的，但他也做不了。最后只有一位在基督，那一个是合格的代赎的人，就是即使他有这样的心愿，他也不够格。所以最后这里的这个32章35节，就是说神犯罪的结果 你还是要带，还是要面对。就像大卫王，他犯罪，神赦免了他的罪，但他的犯罪的这个 consequence 他还是要面对一样。所以就是说，耶和华击杀百姓，这个击杀就是像当初啊，在这个逾越节用的是同一个词，说神的使者击杀以色列人，或者说击杀任何这个门楣上没有血的人，是用的这个同样的一个词。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刚才我讲到，就是说是前面这个金牛犊事件有这么多的后果，但其实真正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是失去神的同在。那么当这里就是说是因为什么呢？虽然他们没有被灭绝，但是最后这个关系破裂了，所以你最后要恢复这个关系。那么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关系的破裂其实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后失去了神的存在。那么神这里是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差使者在你们前面，他会把你们领到这个迦南地，流难隐秘之地，但是他说我自己不跟你们同去。那么这一表的就是说这个关系因着金牛犊事件破裂了，所以我不跟你们同去了。其实这里面也就是让我们看见，也对我们让我们能够对这个救恩有一个理解哈，就是说救恩不仅仅是达到一个目的，得救不仅仅是救恩，真正重要的就像前面讲的是神的同在。那么一旦失去这个同在，其实整个的救恩就失去了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对救恩的这个看法如果不正确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我现在有难处，我祷告神，最后难处除去了，哎，我就很高兴，救恩完成了。其实如果你要是从这种实用的角度来讲呢，老实讲，如果我是摩西的话，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我还觉得挺高兴呢。然后你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地，然后你还不去，太好了，因为你在我们中间很危险。就像神说的，我一出来可能会击杀你们，因为你们经常是应着景象的人。所以你要从摩西的角度，如果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那干脆就接受了。但是摩西不是这样的人，摩西他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的第三次代求，然后这次的代求就是要恢复与神的同在，恢复神的同在。所以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也是有了这几个步骤哈，就是说我们看见提到就是说是要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然后他又讲到，他说人在何事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着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你就看见他把神的同在看得这么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和万民有什么分别，那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跟万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历史上一个部族最后占领了一个迦南地而已，最后可能在历史上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但摩西他就看到我们以色列民和万民的不同，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而且他进一步很大胆的提出，他说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这个就是说是要求哈。而神最后也都答应了，他是最后说我必亲自与你们同去，使你得安息。然后后面我们就看见摩西神又向摩西启示他的荣耀与他的名。其实当摩西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最后给他看的是他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等等。就是说最后耶和华神给摩西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一切最后 他完成了他的这个作为中保的第三次带球，然后最后就到一个结果，就到一个结果，重新立约。我们就看见其实这时候就是当第一块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两块石板，摩西在看见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时候，他怎么他把那个石板摔了，就碎掉了。所以也就代表第一个约就是刚立的那个约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没有了，所以就已经废掉了。所以这时候他神就告诉他，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就是说要再来做一套石板，然后神呢又要把这个十诫写在上面。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就是说是一个重新立约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也讲到摩西要重新上山四十天，以这个24章他在山上四十天这个相呼应哈。然后神又宣告自己的名与属性，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也讲了就是他也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这次就是这里所讲的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最后的结果摩西因为跟见了神，他的脸发光，然后也就预表着预示着神的荣耀和百姓的同在。那在这个所以好像是转了一大圈，金牛犊事件，其实金牛犊事件虽然是一个插曲，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因为你只有看见这个，就是说在为什么会幕这么重要，就是从这个金牛犊事件就给我们打了一个基础。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民没有这个后面的这个献祭这一套的系统，这一套的机制的话，他们没有办法 survive， 这个约也没有办法去维持。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是会幕为什么重要，然后也就明白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就是会幕的指示占了那么长的篇幅，然后建会幕又占了这么长的篇幅，就是从35章一直到40章。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他把这个会幕一点一点的细节给我们讲的时候，其实他也告诉我们建会幕以这个金牛犊事件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他们以色列人本来是悖逆的，现在是顺服的，因为他们按照摩西给他们的指示一步一步把这个会幕建起来，然后也强调了神同在的恢复。所以如果说在西乃山的时候神的显现在西乃山已经是神同在的一个反应的话，那现在这个同在就更深入了一步。从前那个西乃山大家还记得百姓是不能上去的，它有界的，就是百姓不能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神的居所，就是在了以色列人在了百姓中间。然后就是在我们下面也就看见这个会幕要在下一本书立位记中进一步的跟我们展开这个会幕它的功用，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在这个会幕其实也预表了最后在新约中新天新地神与人永恒的同在哈。那么最后就结束在出埃及记，它最后结束在一个危机。一个什么危机呢？当这个会幕建立全部都设好的以后哈，他说这时候就云彩覆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一句话哈，他说摩西不能进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云彩停在了其上，也就是说是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我们知道摩西是中保，那时候他一直是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人， 他在神面前代表百姓，在百姓面前代表神，就是这样的一个中保。但最后这位中保在会幕建立以后，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摩西竟然不能进去，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如果我们要问的话，如果摩西都不能进这个会幕的话，那谁能进去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或者说这个危机怎么解决，其实就我们要看下一本书哈，利未记，我们就看利未记，为什么是这样？